这里一起的敬拜神。那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若你是首次在我们当中，我代表教会的长子还有全体的会友，欢迎你参加我们这晚堂的聚会。我们晚堂的聚会呢，原本是为着我们的中国的弟兄还有中国的同胞们，但渐渐呢，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也来参加这个晚堂的聚会。那本应该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来一起的聚会啊，但我看新加坡的教会习惯是我们只是有一堂的聚会。那好多地方呢，他们都会有早堂和晚堂的聚会。那弟兄姐妹呢，这两堂都会出席。好，今晚上要与你们分享的讲题还有这个经文呢，刚才主席都有提到。看这两节经文，似乎每一年都有人讲到这两节经文，对吗？所以今晚上呢，我是希望，不是在给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但希望能够从神的话语呢，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头有一个切慕的渴望的事。这一篇诗，诗篇四十一篇呢的作者，这书上呢却没有记载，不像其他的这个诗篇。那在上面他有写哈，是大卫的诗，是摩西的诗，是以但的诗，但这里没有提到说是真正的是谁写的。当然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写了是葛拉后裔的训诲诗，所以他只是说是葛拉的后裔，但是没有提名说到底是哪一个人。其实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一些著名的注释家呢，比方马太亨利或者斯布正呢，都认为是大卫所写的诗。是否是大卫写的呢？我看这不重要啊，主要的知道这是神的话语。那从这一首诗里头呢，也大概给我们有一些提示，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他写了这一本这一首诗。好，这里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望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里给我们看到这诗人他的心愿，心愿就是能够得见永生的神。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切慕神。这切慕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极口渴的意思，不单是口渴，但是是极口渴。你知道吗，他的希腊文呢是非常的有趣啊，就是从这个希腊文字哈，我们有一句英语一个字在英语意思就是渴望这个，或者我们说喜欢喝酒，渴望喝酒的意思啊。但这里不是讲到酒，这里而是讲到一个人他渴望上帝，就如人干渴的时候渴望见到神，人口渴的时候得着水喝。在圣经里头有一个故事，每逢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心里感觉到有一点的一点心酸。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请打开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十四节。创世纪就是我们圣经的第一本书，你从前面看第一本书，创世纪二十一章。 创世纪二十一章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看到吗？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好，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我们常听到亚伯拉罕，他是早期信靠神的一位伟人。他打发夏甲和他的孩子走，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需要倒回到创世第十六章，但时间不允许我们再打开，让我在这里诉说那件事情。这亚伯拉罕娶了撒拉，但撒拉不能够有身孕，那他们的年纪也老迈了。来到这个时候呢，这撒拉认为他再不能够生孩子，他就向亚伯拉罕提议，他说：“你娶我的佣人。”就是所谓佣人，就是当时呢，主人、女主人呢，都会有一位女佣人呢陪伴着，所以他就提议亚伯拉罕娶这比较年轻的这位女佣，我们今天是用女佣了，那这位女佣呢，就是这里所记载的夏甲。所以亚伯拉罕就娶了他。那圣经告诉我们，接着他们的结婚就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呢取名为以士玛利。但过了不久，这撒拉有了身孕，那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那当撒拉有了这个以撒之后呢，这个小妾呢，亚伯拉罕就不要了啊，那就打发他走。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呢，似乎好像很无情，对吗？其实看起来很无情，就打发他们母子俩离开，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啊？到别斯巴的旷野。那他们就在旷野迷失了路，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在旷野没有指示牌啊，那走他们怎样从旷野走出来，要往哪里去，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地图，对吗？那我可想象，那时候这位夏甲根本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要到哪里去呢？他都不知道。亚伯拉罕只供给他饼和一皮带的水，这当然很不足够。那接下去的两节，刚才我们看二十一章十四节，那我们看十五、十六节。看到，一起来读。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翻身大哭。就是这两节使得我感觉到很心酸，因为这母子俩呢来到这种情况，就是他们遭遇到饥渴的一种情况，不单是饥渴，非常饥渴，甚至呢这孩子呢有生命的危险。那母亲不忍看着他在母亲怀中而死去，就把他放在树底下，然后自己呢就走了一段路，甚至是用了一箭处 一见之处、哦、一见之处我们不知道大概有多远，那比方说是有一百里一百这公尺的这个距离，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呢面对着小孩子，那你可以想那个时候他的心里他是怎样的感受，他等着的是什么，就是看孩子喘他最后一口气，因为没有水啊。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想到底亚伯拉罕是怎样的一个人，那圣经却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实，一件事情，而这个是一件真实的事。为什么圣经会这样的记载呢？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就是这样的软弱，人有时候呢会成为这样的无情啊，没有亲情了。我们看到，我们继续看结果是怎样，孩子有没有死？当然没有。我们继续看十七到二十节，十七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一起读，神就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好，我们看到整件事情呢，神把它扭转了，是神，因为神知道这母子的需要，神来拯救他们。神告诉夏甲说，你不要害怕，神听到你的声音了。那这里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习向神祈求，因为母亲呢孩子呢都在发声，有声音出来，那他们在讲些什么呢？我相信大有可能他们是在求救的声音，对吗？神听见了，然后神就叫夏甲呢把孩子抱在怀中或者抱在他的手里，那神说的一句话，我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那以斯玛利是哪一国家的这个始祖呢？他就是这阿拉伯人的始祖。所以阿拉伯今天这个族人呢都是从以斯玛利这个人而有的。所以你看这阿拉伯人呢在世界上有多么大，这样多，甚至整个中东的地方呢都是阿拉伯人。所以神呢就在这在今天呢实现了他向夏甲的一个诺言，然后他还供应他们有水喝。圣经说他看见了一口水井，所以神供应给他们的是超过他们能够想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想到在旷野的时候呢有这个水井，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啊，在旷野的地方呢偶尔你会看到这个比较低的地方然后呢就有一些水积在那边，他们看发现了一口水井。你想一想，在这时候 当神在向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从他们原本的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有没有走开？他把孩子放在树下，对吗？好，现在他走到树底下，把孩子抱起来，照着神的话啊。OK， 现在母子俩呢都在那树底下，对吗？那圣经说他的眼睛就明亮了，看见有一口水井，很得意。为什么他早些时候看不到呢？这位置没有换啊，这里有一个功课我们可学习啊。那我们人往往都会面对一种很伤心的事情，对吧？非常伤心，而使到我们的精神啊和情绪很混乱，对吗？在那种情况里头呢，我们很难看清很多事情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已经来到一种尽头，死路了，前面没有路可走，很凄惨啊，怎么办？”进退两难的那种情况。功课是在这里，就是当我们把问题交给神的时候，我们看东西就不会一样。在这时候神向夏甲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明亮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来听神的话语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眼睛明亮，所以当我们有另一种的眼睛看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不一样啊。我们看的不是前面不是一个绝路，我们看到的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我们下架看到不看不见前面有水，但他听到神话语的时候，神的声音的时候，他看到有水井。希望我们天天都有神的话语来指示我们。这里给我们看到夏甲和他的孩子以斯玛列呢，来到非常饥渴的一种情况。我看我们新加坡人没有一个人有这种的经历，对吗？根本没有这种经历。倒回诗篇四十二篇，请看第六节。诗篇四十二篇第六节，好，我们来一起读四十六节。诗篇四十二篇，记得吗？刚才主席告诉我们是在你的圣经，大概把它打开到中间的那一部分。啊，稍微移一下，你就会看到诗篇。四十二篇第六节，我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啊。这里诗人讲到他处在的地方，他说我的心里忧闷，所以呢，我就从约旦地，约旦的那个地，到一个地方叫黑门岭，然后从米撒山到另一个地方，他说我纪念你啊。这里提到三个不同的地方，那这三个地方有同样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是属于山区的地方，在山上的地方，山上的地方。为什么作者会在那边呢？解经家认为这一篇诗是大卫所写的。大卫是一位牧羊人啊，好，可能不是，可能是别人所写的。 无论讲这位作者必定有牧羊的经历，因为通常是牧羊人才会上山去山上，不然的话平常人不会想到要去山上，除非你要上山去看一看呢，或者太阳起来太阳下山那种情景，对吗？不然的话你不会跑到山上去啊。今天新加坡人跑到山上是因为他们要做运动啊，所以他们会到五级芝麻山去爬上又爬下哈，为了要运动。那时候的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运动，所以平常他们不会上去山上，除了牧羊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山坡上呢有青草。那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这诗人渴慕溪水，如鹿渴慕溪水一般。在山坡上呢就有这些鹿，然后在山坡上呢你就会看到有这小溪水流下来。相信若你是住靠山区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些哈。有时候呢就有瀑布，对吗？很多水流下来啊，那瀑布就很美了。但是通常呢就有一条小溪有水流下来。那在中东的地方呢有羊，所以这些羊呢若口渴的话就会到溪水旁呢再喝水。所以这位作诗的人就这样的来做个比喻，他说我口渴如鹿渴慕溪水一样。所以你看鹿渴的时候呢，他懂得怎样去找有水源的地方啊，然后在山上呢就有溪水，他们就会站在溪水旁呢喝水。那鹿渴慕溪水，那我们人渴慕什么呢？请问我们渴慕什么东西呢？我们在心里渴望所得到的什么东西呢？今晚上我希望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渴慕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愿我们能够有一种灵里的渴慕，我们心灵里头的渴慕。因为只有心灵里头渴慕的，我们才得到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有满足感。若你只是想到得到钱财，那你认为钱能够给我们有完全的满足感吗？可能你说会，一定会啊。那你说我今天有100万，我非常的满足啊。但事实上哈，没有人因为他有100万就会满足了，因为有了100万，他想，若能够有200万，多么好，对吗？啊，若有了200万呢？啊，你说那个人很满足了吗？他想到若有300万，多么好啊啊！所以你看物质上的东西你不会满足的。今天你看到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去买了啊，很好看啊，你哇很好，我穿上啊。但过了不久你就看到另一件，那你再想买啊。那我不是说买衣服是错，我不是说有百万是错，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物质的东西呢不能够满足，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有灵魂，我们在心里头，我们的心深处有一种的渴望，而只有神才能够填满，只有神他能够来满足。但首先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些的渴望。第一，我们必须渴望能够靠近神，记得吗？诗人说我渴望神。第一第二节诗人说 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你知道吗？诗人他渴望的一件事情，也是人生应该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认识真神。你没有想到我们需要认识真神呢？圣经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良知里头都知道有神的存在，但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背景环境，我们的教义，我们不想说要相信有神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人就说倒不如我相信自己，对吧？为什么要相信神啊？我相信自己。那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尝试靠他自己，但总之人会来到一种的尽头，而发觉到他们不能够救自己。我记得在1977年、1978年、1979年那个时候，很多这些越南的难民来到新加坡，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在海上的经历。当他们的小船在大海漂浮的时候，然后起了大风浪，他们很害怕。在船只里头呢，有的有信神，有的是基督教徒，好多是没有神的，就是他们不相信有神存在。但奇怪的就是在那种的情况里头呢，每个人都会呼叫神来救他们，他们都会喊神啊救我。为什么人会想到要神来救他们呢？因为来到这种情况，有谁能够救他们？只有神。但为什么人会叫神呢？原因就是在我们里头，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所以诗人说，我可想上帝，朝见上帝的面，能够得见上帝的面。亲爱的朋友，今天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聚会，我常在这里说，这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是神安排你。你想在这样多的中国人当中呢，你能够来到这里的教堂啊，我们的教堂呢属在新加坡的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对吗？马西林哈，你说大巴窑，你说乌节路啊，这人家都知道啊。那你到中国去，告诉他们有这个马西林的这个地方呢，没有多少人知道。你现在知道了，有马西林这个地方啊，有这样的一间教堂，神把你带到这里，然后让你听到每个礼拜天，让你听到一篇信息。我们希望你能够来认识真神，我们希望能够你有一天能够叫神来救你，给你有永生的盼望，给你有心里真正的平安。记得吗？我刚才说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若我们不相信有创造主的话，其实世界上每一样事情都没有一个答案。你怎样有一个答案啊？很多时候人问这个基本的一个问题，对吗？是首先有鸡蛋还是首先有一只鸡？无论你说哪一个是先有的话，都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不对？不能够。那没有鸡又怎样蛋？没有蛋又怎样有鸡？但我给你一个答案，答案就是神创造了一只鸡，然后生蛋，然后就有了小鸡，然后呢即将就繁殖了。因为神造，在神所创造的当中呢，最奇妙的就是他造人。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我们人有灵魂，人是万物之灵，让我们人与他能够有一种关系，我们懂得怎样去敬拜神啊，然后呢来到一种尽头的时候呢，我们会呼求神啊，你来救我，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位真神。第二个渴望，我们要渴望得到神的话语。那神存在，那我们怎样认识这位真神呢？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用来比喻着他的话语，这个道也指着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起初有道，道与我们同在，耶稣老早就存在，耶稣就在神的话语启示了出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所以很多时候你读圣经的话，他会这样的记载，经上所记啊，那经上所记，记着什么呢？记着神要我们认识知道的事情。今天我们听圣经的话，就是听神的话，希望我们有这种渴望认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有智慧，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的话语又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神他远不离弃我们，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也不会把我们撇下。那个撇下带有这种意思，就是使我们成为孤儿，他不会把我们撇下。哈，多么好的圣经的记载啊！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句话呢？因为事实上人不能够永远的与我们在一起。你能够找到一个人永远的可以在你旁边的吗？没有。所以我们要找一位能够永远在我们身边的，而这个人就是神。所以有一首诗歌，父母兄弟姐妹有一天都要离开，耶稣永远不离开，对吗？耶稣永远不离开，希望你会有这位永远不离开你的主成为你的主。我看要是提到第三样东西，我们渴望的，地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我们渴望的是一个永久不变的。而我想我们应该渴望天家，天家。当你听到这两个字天家的时候，你心里有怎样的想？哪里有天上的家？朋友们，我做了传道人好多年的时间，我看应该有将近30年的时间嘛。我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这宣教的行列。那神他怜悯保守我将多年来的时间的侍奉。我在想这件事情，天家。除了在教会的侍奉，我也在某一间养老院当那里的院牧。那间老人院有340多位老人家， 常有葬礼，常有追思礼拜，葬礼就是老人家他去世了，我们会为他们举办这个葬礼。那我在想，若我们的生命只在于这个世界，你想你想活到多少年？你想活到多少岁啊？诗人告诉我们，人的寿命呢是70岁，70年。强壮的话，可到80岁。诗篇90篇第12节，啊，强壮的话可到80岁。当然，啊，90岁的也有，100岁的呢就不多。在我侍奉的啊，这个养老院里头呢，我们有四位老人家呢，他们的寿岁呢超过100，只有四位，所以给我们看到超过100岁的不多啊。好，100岁拿一个100岁来讲，100岁，那你想你100岁把它换成100年，把它换成多少天呢来计算，你去计算好了。你想，朋友，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有多长？只有那100年。100年过去，没有人记得你和我了。啊，老实讲，以前我在牧会看过的一些会友啊，我都忘记了，太多了。只有那一天当我回到天堂，我才知道哦，原来你在那时候我们是在同一间教会啊，我都忘记了。所以你看，若有一天我不在了，我看这里的会友也渐渐的忘了，在这个时候有这一位牧师的存在啊，忘了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过去了。我在想，若没有永恒，没有神，没有天家的话，我在这世上很苦，我的生命很苦，你的生命很苦。你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工作，你们用干活这个字对吗？对不对？非常的苦。其实我们新加坡人要说声谢谢，你帮我们盖房子。我们知道在新加坡盖房子不是简单的事情哈，因为要赶时间啊，要超时啦，对不对？很多很多的啊，很辛苦。那我们是否是要劳碌一辈子呢？直到一天我们真的没有力气，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放下来了，那结果是什么？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吗？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有属灵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天家的盼望，因为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因此我在这个世上所度过的时间呢，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过渡，因为有一天神要带领我回到他的家，永远与他同在。我知道我要回到神的家，因为我知道我是神所造的，我有灵魂啊，朋友，希望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同意我所讲的，我们人有灵魂，人是万物之灵啊，把这个灵魂拿去的话，那我们人与走兽就没有两样了。但我们与走兽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灵魂，那有灵魂就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今天等待的渴望的就是有一天到神的家去。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我也当信上帝，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没有 我早已经告诉你，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必再来，我在那里，你也在那里。你们知道这句话记载在哪里吗？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这句话我要背，我要把它记在心里，因为这句话是我的盼望，我也希望这句话成为你的盼望。你有永恒的家，有盼望，有天堂的盼望。最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心里想得到的是什么？当然你现在来到这里辛苦的工作是想赚点钱，希望神保守你，那你能够赚到钱过后能够回国去与家人在一起，但也愿你能够知道钱财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暂时的，你要渴望认识神，你要渴望认识神的话语，你要渴望知道有永恒的盼望，有天堂，有天家。愿主赐福。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看到世人所渴望的就是要得见神你，让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有这样的心愿，就是要更认识神你，更懂得怎样来依靠你。主，求你赐我们有心灵的平安和喜乐，因为只有主你所赐的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主要带领这里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尽快的来认识你，并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将他们交托。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